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福音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要一起来看从24节一直到27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找到了我们同声，我们今天同声一起来念这4节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24节，一起来。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来到你宝座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来一起思想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来引导。主，你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不是人所讲的能令人得益处，主，乃是你圣灵的感动。主，你圣灵的引领，让我们得着训诲，让我们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我们就恭敬的仰望你。主，求主你除去任何拦阻你话语的一切因素。主，让我们专心仰望在主你的面前。主，让讲的，主，让听的都同受你灵的感动。我们这样子交托仰望，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我们中国的一个古老历史啊，就是荆轲他去刺秦王的这个故事。那话说荆轲带着秦舞阳这个人，他们进到秦始皇的宫殿啊，他还带了两个秦始皇最喜欢的礼物啊，一个是燕国督亢的一个地图，因为这个秦国准备攻打燕国，所以这个地图呢对他有非常大的帮助。另外一个是秦国的叛将樊於齐的头颅，这个秦始皇想要抓到樊於齐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所以荆轲带着他的头，带着这个地图，就进到秦始皇的宫殿里面来。他们一进到这个宫殿，就发现秦始皇的宫殿非常的威严。那秦始皇坐在这个宝座上面，两排站着武士，都是身长九尺，非常的威严，他们手里拿着长枪。所以这时候号称天下第一勇士的这个秦舞阳，忽然之间他变得面如土色，他全身发抖，在秦始皇的宫殿里面，因为他的宫殿里面太威严。可是荆轲呢，荆轲在秦始皇的面前谈笑自若，一点都不受这个影响。我们想为什么，我们想为什么荆轲能够这样子，因为荆轲他有一个非常大的托付。这燕国的太子丹，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个故事，把他的身家性命，甚至把六国，应该说五国，因为那时候秦国已经把赵灭亡了，把五国的这个将来的前途全部交在他一个人的手里。所以在这个那么大的托付之下，这个荆轲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他在秦始皇的面前面不改色，一点都不受这个影响。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历史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他说你们晓不晓得诸葛亮是怎么死的啊？我们都不晓得，我们下面都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诸葛亮三国时代很有名的诸葛亮他是怎么死的？吐血而死，没有错。我们的历史老师跟我讲，诸葛亮是累死的，他是累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熟悉这个故事，他为了报答这个刘备的知遇之恩， 他在《出师表》里面写到，他三顾臣于草庐之中，知臣以天下之事，所以他很感谢这个刘备的知遇之恩。所以当刘备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儿子，把整个的蜀国交在他的手里的时候，他就忠心在这个刘备的这个托付上面。所以《三国演义》里面看到他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可以看到《出师表》里面他写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所以他能够这样子做，他把他的生命全部的摆上，他把最后一分的精力都用在整个国家的上面。因为什么？因为诸葛亮忠于他的托付。这个托付这两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一起思想的一个字，托付，福音的托付。所以今天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人的托付，那这个人就是使徒保罗。我们要看看他怎么忠于这个福音的托付。可是更重要的，我们要从圣经的启示，我们要从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的启示，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样的行动来面对我们福音的托付。保罗的托付是非常的清楚，我们正在查使徒行传，对不对？周五的时候，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就看到他的托付很清楚，主耶稣要他把福音传在外邦人的中间。他自己在加拉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五节，他也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的当中。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字，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我们看到保罗对他的呼召非常非常的清楚，他的蒙召呢极其的确定，他甚至知道神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已经把这个托付交给他，所以他可以在希律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一个忠于托付的人，我们第一点，我们首先需要明了我们的呼召，需要清楚我们的托付。那在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勉励哥林多所有的弟兄姐妹齐心的去为福音而努力，因为他晓得福音是主耶稣给每一个信徒，包括你跟我，给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托付。我想这一点我们都非常的明白，因为圣经里面讲的再清楚没有，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所以我们都成了一个奉差遣的人。我们晓得奉差遣的人有一个特性，就是呢，他一定要尽心的去完成他的使命，他要讨那个差遣他的人的喜悦，他要忠心于差遣他的人的一个托付。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就用了两个例子，他用了赛跑的人跟教力争胜的人，这两个都是很贴切的例子，因为哥林多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体育活动非常盛行的地方。那参考书里面告诉我们，在哥林多的这些田径赛，它的重要性在当时仅仅次于在 Olympic， 在雅典奥林匹克的比赛。所以赛跑的人，我们来思想这个赛跑的人。赛跑的人他有几个特性，第一点呢，他有一个必胜的决心，在第二十四节讲到，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我想没有一个来参加试运的这个赛跑选手是准备来得第二名的，没有，他们心里呢都是想一个问题，金牌只有一面，那这面金牌呢非我莫属，因为夺得锦标是这些人心里一个最大的盼望，他们有一个必胜的一个决心。这就是一个竞技者，一个 competitor， 一个竞技者的一个心态。So, winning is everything， 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得胜就是一切。 所以他们能够毫无保留的，他们能够全力以赴，尽他们最大的能力去跑这一场比赛。圣经上跟我们讲说，他们这样跑，你们也应当这样跑，为要得着你们的奖赏。我们看使徒保罗，他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跑的，我们来看看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在第九章里面，第九章整章都是在讲他传福音的心智。他在第九章里面他讲说，一个传福音的人他靠福音来养生呢，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对，牛在场上踩骨的时候不可以笼住他的口，做工的得工价，这是完全是合理的。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做，他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他不让他所夸的落了空。他也说，难道我们，就是他跟他的同伴，难道我们没有权利娶一个信主的姐妹为妻，带走一同往来，跟其他的使徒一样吗？可是他也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不要让妻子的事情使他分心。然后他又说，我本来是一个自由的人，这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提过，我原来是一个自由的人，可是没有人管辖我，可是我为了福音的缘故，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因为我要多得人。这就是他一个传福音的心态，就是他一个忠于托付的心态。他放弃了很多他原来可以享受应该享受的这个权利，为了不使他所传的福音受到任何的这个拦阻。我们看他很像一个赛跑的人，他可以全力以赴，因为他要得他的奖赏。使徒保罗对第一世纪的这个福音能够传得那么远，能够传得那么广，他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想，我们从他的心态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跑呢？不错，我们也跑。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跑，可是我们不像一个赛跑的人。我们没有一个夺锦标的那个决心，赢了也好，输了也好，反正跑过就算了。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我只要挤进天堂的门就可以，将来我在天上扫地都没有关系。我们常听过有人会这么说。可是弟兄姐妹，这个不是讨神喜悦的一个心态。因为保罗在这里说，我奔跑不像没有定向的，因为我要得着那从天上招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一个为福音而跑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心智，我要得到从天上来的奖赏。我将来见了主面的时候，我要听到他跟我讲说，你这个又忠信又良善的仆人，你可以进来享受我为你准备的一切，而不是我们到那时候羞羞愧愧的不敢见主的面。我想赛跑的人，他们有天生的本钱，不是我们晓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刘翔，我知道他现在跑得非常的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Mike Johnson， 每一个人都是 Carl Lewis， 不是。这些运动的健将，这些赛跑的健将，有他们与生俱来的一个特别的体能跟一个特别的天分，使他们可以超出一切，使他们可以变成一个最佳的这个赛跑的选手，他们有这个天生的本钱。所以你可能会说，那你就说对了，我没有天生的本钱啊，对不对？神没有给我传福音的恩赐。所以保罗说他传福音是不得已的，我也可以说我不传福音也是不得已的因为神没有给我这个传福音的恩赐。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我相信主耶稣差遣我们的时候，他一定是先给我们装备，就好像他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说，耶稣就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能够赶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我想我们去传福音去领人归主绝对不是光靠嘴巴讲，绝对不是说我有讲话的恩赐，我可以把福音讲得很清楚， 我才能够去传福音，不是这样子。因为很多人被吸引到主的面前，是因为基督徒的品格跟他的爱心。他们为什么会听你说？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所说的？因为他们看到你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看到你的喜乐，他们看到你的良善，看到你的温柔，看到你的无所不为。别人可以做的事，别人都做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的缘故，我可以不做。他们看到这些呢，他们自然的就会羡慕你所相信的那个神，他们就容易被你带到主的面前。可是这些品格，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品格，这些爱心都是主已经给我们的我们知道主给我们重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在新的生命里面，他已经把这些品格把这些爱心良善给我们我们也都晓得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出来的果子。而且除此以外，我相信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可以用来传福音。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借口，我们不能说你没有给我恩赐，所以我就不去做，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足够的本钱去为他传福音。我们也想到这个赛跑的人，他们会经常的操练使他们的这个体能跟技巧可以一直维持在这个巅峰的状态。那我们为福音来赛跑的人，我们也要一样我们也要经常的操练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的敬虔，像彼得前书所讲的在我们的祷告特别是在我们神的这个话语的上面，我们要精益求精我们要常常的去操练，好让我们随时准备好，我们可以去为福音征战我们可以去达到这个主给我们福音的托付。保罗所用的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较力争胜的人是一个甩脚的拳手或者是一个斗拳的选手他说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一个较力争胜的人呢，他绝对不会让他的体重超过标准因为一个超重的人一个身体超重的人呢，他会动作缓慢而且他会反应迟钝我记得在80年代美国的重量级拳手 Joe Frazier 大家可能还记得他，他在有一次卫冕的比赛里面，他面对一个挑战者，这个挑战者叫 George Foreman 我们弟兄姐妹喜欢体育的，像我以前特别喜欢看拳赛这些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家可能记得这场比赛 Frazier 大概是有点轻敌，所以在比赛的前几天呢，他的体重还过重他差点因为这个原因他被 disqualify 他被取消这个比赛的资格。所以当那天比赛的时候，那是一场非常轰动的比赛，所以全国的这个电视转播大家非常注目这个比赛，结果没想到这个比赛在第二个回合的时候，他就被 George Foreman 技术击倒，使看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个跌破眼镜，这是大出大爆冷门。我们看到一个不是凡事都有节制的人他就不能继续保持他的胜利。一个较力争胜的人我们在饮食上面我们在生活习惯上面，我们都必须有节制为了将我们的身体一直保持在这个最佳的状态，我们能够有很迅速的反应我们能够击倒对手。所以我们实践福音的托付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凡事都有节制为了让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为了让我们有活泼的灵命，可以随时去为福音打美好的仗。让我们来从这个属灵的角度呢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哪一些事情，有哪些东西是我们过重的这个体重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 overweight 我们这个带了很多 carry 很多我们的 extra weight。 那从属灵的方面来看呢，有哪一些是我们这些过重的东西我们应该把它除掉的我想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我想第一个呢太多这个属世的追求是我们的一个过重是我们超出的一些体重。 因为如果我们太注重属世的追求，就会让我们看不清楚我们福音的托付，就是像英文讲的，我们会 lose sight， 我们看不清楚这个神给我们的托付。那这些太多的追求也会占掉我们很多可以用的时间，那更重要的呢，它会夺去我们爱主的心，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我们贪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那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非常的忙碌的生活里面，他们还是清楚看到他们清楚听到神的呼召，他们在准备自己他们现在在准备自己，为了要为福音的事工来献身。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不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也是一个我们的 overweight， 也是一个我们超重，一个超出来的这个体重。我们晓得如果你有一个把柄落在别人的手里的话，你就会失掉对他做见证的一个效力，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可以为他做，可以向他做见证，因为你有一个把柄抓在他的手中。有时候我们会贪一点小便宜，我们会占人家一点便宜，可是常常你占一点小便宜，到最后呢都是因小失大，都是得不偿失。有时候我们会在背地里说一些别人的长短，那可是在我们的经验里面，这些话呢终究都会曝光。像耶稣基督讲的，你在暗中说的话都要在屋顶上被宣扬出来，所以我们在背后讲人家的长短呢，终究总是传到这些当事人的耳朵里面去，说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你跟他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你就失去了你在他面前的一个见证。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应该很留心因为这些都可以变成福音的一个拦阻。我们看到，我们刚刚看到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享受的事情，他应该享受的权利，他都可以放弃，何况是一些会令人跌倒的事情。所以这些不好的行为这些有时候我们不太注意的事情，我们要特别的留心，因为我们是一个教力争胜的人，我们一个教力争胜的人，在凡事上我们要有节制。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拦阻，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过重我们要把它除去的，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讲，罪会成为我们的残累所以我们都会犯罪我想很难免的，我们都会犯罪，可是我们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把罪认清楚，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经常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经常保持一个某种的一种属灵状态跟有时候跟 Joseph 分享的时候他会提一个问题他会讲说，如果忽然之间有人请你去赶鬼你敢不敢去你想想你赶鬼的时候不是那么简单，因为鬼知道你的心了，鬼会把你一切的罪都抖出来，所以如果有人随时任何时候请你去赶鬼，你敢去吗？我们要经常保持一个属灵的一个某种程度，所以当神有呼召，当有任何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马上去做。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样子的勉励我们，他说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我们刚刚提到这些 extra weight 这些多出来的体重呢，会使我们步履三门会使我们很懒散会使我们一拳打出去的时候漫无目的，也打不中我们的对手，也打不中他的要害。保罗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所以他这一拳打出去的时候，他是打中这个敌人，而且他打中他的要害。所以我们做一个这个教力争胜的人，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要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减肥运动我们把这些多余的， 我们把这些 extra weight 我们都拿掉，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真正的做一个教力增生的人。有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保罗说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啊，他一拳打出去，像我们刚刚说的，就可以打中敌人，而且可以把他打倒，可以把敌人打倒。可是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他打倒的敌人是谁呢？原来就是他自己啊。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有时候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常常会拦阻神所托给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托付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非常的专心啊，就是全心全意的在那地方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可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却是在这个马尼园、克西马尼园的园口，他们睡着了。所以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啊，总是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啊，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记得在2002年，我参加了美中短宣。那有一个下午啊，在 Lawrence, Kansas， 我们知道短宣队刚回来，去过 Lawrence, Kansas。那天下午天气非常的闷热，那我跟刘帅仁两个呢，就被派到 KU 的校园里面去，啊，派到那个地方的学生宿舍去探访。所以我们两个一走到那里一看，我的天，那个学生宿舍不是一栋，好几栋。数不清多少栋的这个学生宿舍在校园里面。那就像我刚刚讲的，那天天气非常的热，刚吃过午饭，我非常的困，身体非常的疲倦，所以我心里实在是100个不愿意，我实在是1000个不愿意啊，去在那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去一家一家的敲门啊，去探访这些中国的学生。可是那时候啊，就是神的这一句话提醒我，哦，你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觉得那一句话勉励我，我们去敲这个门。所以我们到了第一个门的时候，我问帅人说，你敢不敢敲？他说我不敢。他说你敢不敢敲？我说我也不敢。我们站在那个地方，可是感谢神，我们就举起手，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敲了。所以那一天下午，我跟刘帅人在那个宿舍，在校园里面，我们敲了100个门，在学校的学生宿舍我们敲了100个人。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对付我们肉体的软弱。好，叫身服我，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使身体成为我的奴隶啊，来听我的命令。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哈，自己反被弃绝了，不是说自己反而没有得救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段经文不是在讲传福音的人有没有得救。被弃绝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它翻作 disqualify， 就是不合格。意思是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不合格做一个神的工人，自己反而不合格来承担这个神的托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他就举了一个不合格的例子。那这个例子呢，就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在10章1节到11节。那里啊，这个保罗这么说，他说，但他们中间，就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啊，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啊，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 我们不要被 disqualify， 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可是自己却被神说你不合格，不要，我们不要做一个不合格的人。我们刚刚讲到赛跑的人跟教力争胜的人啊，都是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呢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我们也晓得每一个例子都有它的限度，没有一个例子可以把他要比的这个东西啊完全的比喻出来。那圣经上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这就是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啊，这就是一个例子跟这个实体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运动员啊，这个教力争胜的跟赛跑的，他们要得的是这个地上的冠冕，可是我们为福音奔跑，我们忠于福音托付的人，我们要得的是天上的冠冕啊。几年以前啊，我们全家有机会去欧洲旅行，所以我们就经过希腊，我们就来到雅典那个城，那我们也有机会去看看这个 Olympic Games 啊，就是世运现在奥林匹克比赛的那个发源地啊。其实那个地方并不是很大啊，就是一片草场，那有一些建筑物的一些留下来的一些遗迹啊，还在这个上面。那我就注意到其中有一个平台，在那个草地上呢，就有一个平台。那导游就跟我们讲说，这个平台就是当年在比赛的时候那些得胜者加冕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哈，让我的想象力 go wild 啊，我就站在那地方，我就想象这些赛跑的啊，这些教力争胜的这些得胜者，他们走上这个台来领奖，他们走上来，然后有人把这个桂冠啊，他们那时候的奖赏，他们的冠冕就是一个桂树、桂花树编的一个冠戴在他们的头上，然后就听到下面的人就群起欢呼哈、啊，所以我在那边想象那个景况，很有一些这个思古的幽情啊。但是我们知道桂冠是会朽坏的。啊，人生的风云际遇是很快就会过去，啊，功名利禄也会变成转眼过眼烟云，啊，转眼成空。第二十五节说，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啊，人的灵魂是永远的，所以救人灵魂的工作呢，在神的眼中，它有永恒的价值。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那不能坏的冠冕就是上面的事。啊，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可是却是我们要常常思念的，因为那是我们忠于福音托付的一个目标。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为要与人同得福音。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年从1月1号算起已经过了大半年，所以我们回顾过去一年教会的福音事工啊，不管是在成人啊，不管是在孩子方面的福音事工，我们都看到神很丰富的恩典啊，跟神很丰富的带领。有许多啊没有信主的朋友来到我们的中间啊，其中呢也有些人接受了主，那我们都为这些事情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可是我的心中总是有一个感想啊，总是有一个亏欠啊，我总是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比这个更好，因为神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啊，他的托付，我在想他的托付一定比我们所做的要更大。我记得在1997年我们全家刚搬来这里，我刚到这个 San Jose 的基督徒会堂的时候，有一个主日的早上轮到我们那个小组去开交通车Shuttle Bus， 所以我就去开交通车，所以我就在我们大家还记得隔着一个 Saratoga Avenue， 一边是教会，一边是 Pins Brother 的这个停车场，所以我就跟姚登卫站在这个 Pins Brother 的停车场，就隔着这个 Saratoga Avenue 就看到这个教会的 building， 哇，很大，三层楼的 building。那时候我刚从 San Diego 过来，那个我们的教会很小，一看，哇， 这个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那么大。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有个感动，我就跟姚登卫讲说，你看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把这么大的一个 building 给我们，我们至少可以为神做双倍的工。姚登卫在那边摇头，说耶，我们可以为这个神做双倍的工。那曾几何时，八年以后，我们真的是为神做了双倍的工。我们以前是一个 church， 现在我们两个教会在这里。所以今天我站在这个停车场上，我也一样，我也从停车场看这栋建筑物，这么大的一个建筑物，我心里有一个同样的感动，我们可以为神做双倍的工。所以今天用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勉励，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我奔跑不是没有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我们脱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来奔跑前面的这个道路，我们来忠于神给我们对福音的托付。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多，主啊，因为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是何等的美好，主啊，因为这个托付有将来的奖赏，主啊，有在天上为我们所准备的冠冕。主啊，我们再次恳求你，主啊，你明亮我们的眼睛，主，你坚定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忠于这个福音的托付。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